我们这边有一个问题我们先回答哈。这边提到说很多心理諮商的专业人士啊，他也大多强调生命必须有出口，情绪必须抒发，不能压抑，压抑对身心有不良的影响。佛法中所说的忍辱与压抑有何不同？抒发要看什么样的抒发。我们一般来抒发就是说的确是要抒发，但这个抒发是有助于你到，当然这个有时候看层次的哈，看时候，有时候是像我们现在如果到医院，他有很多病，但现在一直流血不止，我们当然是先止血了，你这个是很马上的问题，所以我们为什么有在处理烦恼有的前后次第，好，所以对某些有烦恼的人，我们会也给他抒发，这佛法这不为难啊，这也可以做的啊，这可以做。问题是，像比如说，现在公司不是有一种有的公司蛮体贴的啊，有一个抒发的事，这里面有老板像啊，你看他不啊，他勾勾进去要捶捶，那这样就高兴了啊。但我们寺院要是把住持放进去就麻烦了，但以后没人敢当住持了。哎，这个，另外他也很怪啊。不过这个抒发是可以，问题这个抒发就好像说我现在有病，那我用吃药还是吃一些毒药啊，一些就是这些像医。毒品这类的东西，当然在某方面也可以抒发，但这个东西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嘛，啊，所以有时候我们给他抒发，我们叫做对治息谈，好，各个为人息谈，世间息谈，那又讲第一息谈，我们现在谈的是一个比较根源上的处理，啊，所以抒发也可以，所以像有些人在起哭恼，你也不用去压抑，我老实讲，就是说。我有时候会对我现在就自己量力而为啊，你在苦恼，我压抑不下来，我就如实的讲，我压抑不下来，但我知道错。哎，这样的话你就让你苦恼嘛，让你慢慢去消化，我不要一下子去制止你，啊，我要制止的你的时候，是因为你这个不马上制止，你会得很大的苦果。这时候我该制止，那有些东西就假如能让它慢慢抒发有这样作用的话，那我让它抒发，但抒发完了以后就开始要，你就不能每次都靠这种抒发了，你开始要有培养什么去问题，不需要靠外力来抒发，而是什么靠你的智慧能降服这个烦恼源头，否则的话你会经常要靠这种方式，哎，用回避的，或是用怎么样去放纵自己，然后也得到抒发。这个久了以后啊，老实讲，不一定有用。抒发一次，抒发两次，到最后就没什么用。你会要求更多的东西，你会你那种自制能力越不行，所以甚至有时候面对烦恼，他很快想到要怎么抒发，他不会想到先怎么忍辱。所以像你看，我们现在来讲说。有时候压抑有问题，但这中间怎么去拿捏，就像我们现在有些人就是说这草莓族啊，他就是没忍辱没忍耐，他也很抒发，所以到最后他也就比较不容易去承受一大压力啊。那任何人培养的忍耐力难道不是就是他刚开始有曾经承受压力，而不是马上能抒发的吗？哦，如果马上抒发压力就不叫有压力，这种从压力当中学习的机会就没了，是不是？有时候必须要说，你还是必须要有时候有抒发，有时候要适当的什么去忍耐，就从现实面跟佛法其实也对，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要从小苦当中去忍？他没有叫你一下就接受大苦了，因为接下大苦你大概也受不了，可是他在小苦当中是你什么小苦当中不断的去淬炼你那个忍耐力，因为在我们来讲它叫压抑，也可以讲做压抑， 但可是你要想，当我这个压抑是透过理性的智慧的去疏解掉它的时候，我不是找个另外一个感性的抒发，而是在理性上把这个本来构成压力的，从某个角度里面看到这个压力其实不是压力，它不但是不是恶，它甚至是善，这就不一样了。所以它是从智慧里面去把它消化掉，甚至它不断在练习这一个压力的忍耐度的时候有什么好处，因为它的忍耐力越强，其实对他来讲是很大的福报的。一个人做大事业就需要忍耐，如果他在处理很多人的事情，这个也有问题那个问题，那让一些小问题就让你躁动不安，你绝对没办法做大事。你必须要在大局底下看到这些小问题，你有那种眼光可以把它上，甚至把它忍得下来。你看叫小不忍则乱大谋，也是这个道理。所以在某些地方我们怎么去，其实在一个能力不堪的人啊，其实必要的抒发这解决是需要的。所以在佛法当中有说是吧，当你有这种苦的时候啊，他透过某一个方式要你观察这个好的人啊，观察好的，甚至他用某些方面把你啊，就是说当你这个苦的东西啊，他让你像在某个意义上我们现在在娑婆世界很苦啊，修不来啊，到极乐世界去啊。如果我们讲正常道的话，你应该就在极乐世界，就在娑婆了、啊、那你为什么要极乐世界？因为你不堪嘛，你不堪嘛，你只有去那里了，是不是？你有办法的话，其实娑婆世界修行是比极乐世界更快啊，是佛说的。可是你不堪啊，不堪，所以你变成有一种透过一个善巧方式，在那个极乐境界里面，你没有烦恼，好，这样好修行，是不是也是这种道理啊？一样这种道理啊。所以在佛法里面也拍出了很多的，你忍这一时苦，这时候的生死轮回，只要到极乐世界就没有，在那种极殊胜的环境当中，你逐步的慢慢慢慢的成就，就也是像这样的情形一样嘛，是。所以佛教不是一味压抑，它不叫压抑，它其实是把问题的根源找出来。所以它比较强调的不是哦，我们的压抑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实在的，那我用另外一个实在的东西压着它，这叫压抑。可是我发觉说这个实在，这个让我苦的东西，其实到最后以我的智慧观察，其实真正苦反而不叫它，真正的苦不再是那个苦，而是我执着它，而是我的颠倒妄想是才是苦的来源。我把那个本来能苦所苦的看清楚以后，才真正解决苦。所以我们一般世间人是因为执着认为苦，所以我就找一个方法来制止这个苦，这叫压抑。但我的意思就是把这个苦看清楚，把苦的来源看清楚，把苦的如何因缘而生，我从那里灭。所以叫做，这不叫疏，就是变成把它化解掉了，把它看观空。所以这等于是更根源的解决这个问题。好，那像我们一般来讲是，我们现在一般的在忍辱比较像压抑。第一个，我们在道理上不是很清楚这个苦从何来，我们就讲说这个苦的确是这个人给我的，而这个人真的是故意的，那跟我没关，我这真的是受害者，这就压抑了。可是如果化解，他其实也是受苦者，而你这个苦也是活该的。那这样讲也不过就是说这业力啊。所以之前我不是讲说，假如我们有神通有能力看到现在受苦，那再看上辈子啊，现在人家再打你一拳，结果一入定看你人家走，你去上辈子砍人家一只手，哎呦，他是业报刚开始而已啊，他待会下没多久就要砍我的手，他现在我能跟他化解，这就阿弥陀佛了。其实真正加害者是我，他反而是受害者，他这个人算是有修行，只有打我一拳就算了啦，你应该是感恩，你不要那一拳又回去，回去你都要又回他一拳，他就拿菜刀来了。 因为上辈子你砍他一只手，那到最后一看，哎，不对啊，在上两辈子的确真的是他杀你了，那你马上回去了，那刚才那一拳当然要还了、哦。可是再看上三辈子，哎，又不对嘞，因为我真的又伤害他，那一直看到最后说，哎，很难分的呢，到最后就说他伤我900万又零一次，而他我伤害只有900万，最后还差一次让我讨回来。其实如果900万跟901的话，900万零一啊，其实还没差的啦，你知道吗？恩恩怨怨已经搞不清楚了，所以这时候你就会自然想说，我们是不是全部把它擦掉，不要再讨论谁有谁加害谁受害好了，因为这样判下去啊、哦，恩恩怨怨不但是有怨还有恩。你看、啊、你多恨，结果就看到某一辈子竟然他是你母亲，而且看他含辛茹苦的养育你成长，你当初也受到很多利益，这个心中他就没有，他是母亲，他就去看你是他母亲，这下这怎么乱，这就乱掉啊！实际上三世因果就是这样啊，只有到最后才会从佛法的角度上，不要在这里讨论了，要从断无明开始，继续从这里去追究到根源啊，找不到答案。所以你看、啊、好，假如我们有机会透过修行有这种能耐的人，是不是容易忍耐？因为他看的不是眼前了、啊，他看到的是很多关系，不要说解脱，光是世间神通就可以帮助您忍很多东西了，是不是？您看到关系了吧？看到你除了眼前这一辈子的境界之外，还有看到更远的其他关系，所以你的态度又开阔了。所以你看，包括我们修行也要从很多因缘来成熟，不是吗？也是这个、哎、那所以说是不是压抑？假如不懂的道理，我们这样忍耐其实有时候压抑。我们在现在很多修学的确很多人是因为压抑到最后郁郁啊，闷闷不乐修行了，因为他道理不懂，他没有正确的正见来疏解他的烦恼，所以他变成是靠着他很单纯的很幼稚的道心一直在压抑，是不是有像这样？是吧？事实上是很多的，他是压抑，他有了这一份心，但他没那个智慧，没有管道去疏解这个烦恼，所以他变成一直扛扛扛。那这个就要你要讲，这也是你的业力，再过来你就必须要更加精进了、啊，找寻一个正确的智慧的来疏解你的问题，你不能一直用逃避的，用对抗的，你处理不完了、啊。因为那个根源是你有身体才有影子的东西啊，你怎么跑就是根子在你身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像我们在修学一时忍不下来，暂时是能接受，那不然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都还连那个小忍都忍不下来，其实是应该是怎么样好打屁股的时候。为什么？你不能一直不提升嘛，你连这个地方一直都还是跳得不出来，是初学人家可以忍受，我也不要求你一下子跨越这么大的一个距离，但你应该在这样的烦恼得到教训，我下次要防护这个烦恼，而且我要用什么态度来解决，这个解决不叫压抑，是从智慧上从佛法道理上直接开解它。好，这功刚当初你的压抑成分很大，后来压抑成分越来越少，后来你很容易超越它，到最后甚至不但你的烦恼还能解决，别人的烦恼你也能容易帮他消融，菩萨道就开始动起来，对，像我们当母亲的不是这样吗？因为他有足够的那种忍耐力，所以孩子可以在母亲那边得到安稳了。如果本身母亲你看还是跳很苦很苦，这个孩子看到他过来，哎，妈妈你不要伤心，这到底是谁安慰谁啊？啊，是不是到最后就没办法，哎，照顾其他人了啊？好，我们接着来看啊，这是这样的情形啊，所以只要适当的处理，我们真正的佛法，我们现在谈的这个就不叫压抑，我们是从道理上让你不但不是压抑，而是能 利用珍惜这个因缘。好，我们看他怎么说。这里面谈到哈，我们看这个七八六页，七八六页哈，我们看这个倒数二至六第六行，这里谈到，如果有机会大家细看哈，那我们看第六行，这里面有提供很多的道理啊，乃至我们第七页好了，第七页好了啊。以上为入行论所说，又当于彼作有恩想，彼不自顾善根，自念安乐而来怒我，你还要感恩他哦？怎么感恩？为我消业，您不可感啊，对不对？他自己因为造这个业，他还要受苦，而我却因此得利益。你再来，这个是相怨，这是鸵鸟心态。可是修行不叫鸵鸟，因为他知道业果。好，他讲又极天贵，一切嗔欲徒空月耳，于财无益，于功德发财无益，于寿无用。好，就算现实财也没用嘛，要赞叹好名，好嗔欲也，就算也不能用啊。好，于此事后世利益今不能有助，徒增我慢，始作非礼。如嫉妒有德，轻傲卑下等，对不对？所以会赞叹，只怎么样？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吃也吃不到，只是一种虚名的感觉。我被赞叹，结果这个东西对你啊，徒增我慢。所以我们要从佛法里面来讲，这个赞叹让你受用这个可爱境，只是在于五蕴的执着更强而已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什么好处？就修行处理来讲，其实帮助不大。所以有的人不需要一直在追求美名，对你也没帮助。你应该做实际上对你有利的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利益众生，不一定要让他知道。为什么？让他知道你倒霉啊，不让他知道功德是你的，让他知道你倒霉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多美名就过来了，很多干扰就过来了。所以有人动不动做很多事情要让他知道，我们应该啊，千百亿化身做这个事情，用这个名做那个事，那个名，那谁就是不是大行啊？为什么？避免业障现前，这才是叫聪明啊！当然我是举例的哈，你不一定要让人家知道，因为知道没什么用嘛，一点意义都没有嘛。除非说你真知道以后，以便你摄受更多人，那是另外一个理论了。我说就你个人来讲，没有任何帮助嘛。所以有些人说，哎，你做这个事情，你应该大家应该怎么样怎么样？其实你应该尽量回避那些无意义的事情，你应该去尽量做那个实质对你的菩提资粮有帮助的，但对你修道无障碍的这个地方去做啊。你应该自无动回避啊，你再自己跳下去，是。所以啊，只作为若嫉妒有德，因为你有名，就不容许别人名比你更好，轻傲卑下。如有人讥毁于我，即是摧我虚欲啊啊，上种种过患，救我三途之苦，应当感激，不应声称。你可以讲说这是相怨一鸵鸟心态，可是真修行不是啊，因为你知道苦集在哪里嘛。而这一个这样的一个称，只要不障碍你的修行，或这样一个逆境啊、苦境啊。只要不是障碍修行，而是顺应真，只要是顺应的，就应该感恩。所以我们的苦不苦是什么？在我们修行来讲，苦是什么？苦是你在苦上生苦了、烦恼了，我才说苦。如果因为这苦而增加你的道力，我认为这是什么？这是好啊，这哪是苦事？对你来讲，这是乐事啊，因为你未来将因此得乐啊。所以同样一件苦事，对有的人有功德，对有些人真的是苦上加苦。好，你看问生又凡诸恶语之来，与我身心无损。好啊，侠惹瓦云啊，如康隆巴师弟三人啊，师父跟弟子三人啊，相之作任何恶语啊，如相土木无有差别，故即安乐。 若人耳根薄弱，故少安乐。所谓耳根薄弱，应该讲说好耳根没有，那恶耳根很强啊，稍微一点不恶的，稍微一点恶不顺的，他都还听得很清楚啊。那好的他没听到，坏的你刚才谁说的？刚才你谁说的？啊，一下这个马上耳聪目明，敏感起来了，哎，这个就是他能这样调啊。凡乎于名义恭敬，恒生执着，机会之来，无欲摧我执着，故不应称。又凡机会达骂之来，因认为系除苦方便，譬如重病啊。这个上忍正就之苦，今彼之损我，即系除我重罪，不应错认或误会啊。又常人心理啊，以怨敌之衰损身体，顺则生嗔啊，就是说你对人仇恨的人啊，他如果倒霉的时候你就很高兴啊，那如果他怎么样，他如果顺利的时候你就很哀伤，因为你巴不得除出了后患嘛啊。那这个时候此恰与大圣法相反，即有作谢修犯行者，很用功的哦。闻其怨敌有衰损事，呼同主名称快，今天放香好庆祝一番。麻烦的修到最后就在山洞里面，他的嗔保护的还蛮完整的，对不对？他透过打坐，透过在山洞，以便让那个嗔都没被损害，所以一看到嗔境就马上跳起来。你看读白修的，白修的啊，一大德闻之叹曰：如此岂得修犯，岂得未修犯行者。盖大圣人视一切有情如母，视为除一切衰损，安置于涅槃城，故闻愁衰称快，过患极大啊！这不应该这样的啊！所以藏中修学求加持之愿文，有对他复饶生息一条，即为防止此过，就是说也寻求他自己的冤地啊，得什么得利益？那为什么发这个愿？当然，你这个发这个愿有时候很勉强啊。可是虽勉强还是比没有好，慢慢慢慢这种心就会降服了。那当然最重要是我们要看前面那一段，我那一段文很有意思，所以真修行老实修行应该从这个角度看，你切实的依着法在修的，也就是说你不在苦上对应，你应该在苦上修行。所以阿含经讲习苦习性，从学习苦当中学习对三宝的信心，对不对？从经验苦当中建立对佛法的信心，因为佛法是从苦集灭道谈的嘛，不是吗？啊，所以像我们现在，我们你看，我们是一个很如法的佛弟子，让佛陀很赞叹的佛弟子。从这里来看，我们到底懂得不懂得修行？面对境的时候，是不是能如法相应来用心，从苦里面最清楚？是不是？你苦急着逃避，但不知道苦其实对你是有利。尤其我讲了，娑婆世界的众生正需要它，因为你看，我们叫欲界，对不对？欲界啊，你为什么来欲啊？你因为是有欲界欲才来欲界，那欲界欲要破怎么样？苦啊，不从苦你怎么那欲啊？不从苦你怎么会断这个欲？你怎么你对于这个欲界里面种种染着，不是从苦里面从无常里面断的？所以有时候当然这个都是很高标准啊，不过站在你作为一个修道人啊，这个活弟子，如果你真的想要处理，你不从这个标准要求的话，几乎也没什么路好走了，是不是？你怎么去找？你在这个世界找不到顺你的意的啊，找这个缺那个，找那个缺那个，所以我才讲说越看越清楚，反正也很难找到安稳处了。所以今天有稍微一点安稳就用功的啦，不要再想了，只要有机会用功就用功了，不要再想了。否则你看啊，苦苦闷闷的这样走过来也在过日子，快快快乐乐的也过日子， 但我苦苦苦苦我在吸收，你要寻求安乐，日子过了，到最后那种在苦当中不断寻求得利益者，佛法利益，到最后他苦的有价值。结果你所要得乐的，你不愿意受那苦，你要回避，你的苦也没减过，结果以苦乐当中生另外一个苦乐，一直在转，一时的求安逸啊，结果只是把烦恼延长，只是把烦恼转变成不同心态而已。这是这个道理。好，我们再看，再看下一首。修安忍啊，修安安受苦忍之理者，彼已生苦，若有自法，则不须亦不喜悦；若不可自者，虽不欢喜，亦无益而有过。就是说，假如我现在有苦啊，已经苦了，这如果这个苦有可以对治的话，那你就不需要。亦不喜悦啊，你就把它对治掉啊。那如果不能对治啊，那虽不欢喜，它也是这样啊。就从理性面来讲，就是说，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，你这个苦你要怎么处理它？所以有些人啊，我们在跟有些人在提意见，有时候他不够理性啊，你讲完话他就一直在叨。我说那你就这样做，你怎么就要做？那不是前提都你讲的吗？因为你其他都不能做啊，那你怎么可以叫我这样做？我说我不是我叫你这样做，因为你也没其他路可走，那不然这个做对不对？不要这个不行，那这个不行，对吗？这是你讲的啊，你那个也不行，那个不行，那就剩下这一条路，我只好这样做。所以我叫你直接讲这条路，就因为不是我帮你选择，是你自己不能做其他的。在我们在面对苦的时候，你在那里怨，在那里恨，你高兴你怨去恨啊，那对事情有没有帮助？有帮助去怨去恨可以，没帮助你做那个干什么？所以经常落在很情绪里面的对立对峙，可是就是没有，不能很理性的看到我们今天所站的立场在哪里，有没有处理哪些事情。所以人家这样想说，既然苦有对峙，你就去对峙啊，那如果不能对峙，你不欢喜也没用啊，你就接受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讲，我这样讲说，一个苦已经苦了，损失已经损失了，在那里放不下，结果再加上损失，好，该断未断了，那越来越断，这是我们向来有的现象啊。对吧？再过来，这后头有点很有意思，倘太娇惯，虽微小苦，亦极难堪忍；若娇太小，虽大痛苦，亦能耐故。哎，没错，的确是如此。那个不行，那个不行。所以我们有很多地方，到一个地方都派很多条件，这里要这样，这里要这样，这样这样这样。讲完福报也没了。为啥？你这样的条件去住五星级饭店好了，在这里此处没这个东西。要那个，怎么有这种东西的？像有的人到一个地方很难啊，啊简单就好，为什么？他也用不到，你跟他复杂他也用不到。所以他一个人向来能各方面都很单纯的人，其实大苦他能忍受啊。好，那娇生惯养的人虽小苦啊，他不堪。所以我们跟大家提过一个中医师啊，一个信徒，他说啊，他看过很多人，有的人啊，痛到就小痛也痛个，真的那么痛吗？他都很难想象有那么痛吗？那有的人啊，已经是很糟糕了，他说没关系，他说的确真的有这种人，就是、啊、应该很痛了，骨都已经断了，他都没关系的，而且让他这个骨断了好几年还在那里，他也没去看，只是觉得不舒服了，他就哎呀算了，没时间了。我们以前的那个老院长就这样了，就脚趾头其实骨头已经断了，那断到另外一个断的留在那里，那个另外断一边又长出一只来了，到最后就要它切掉了。你看他断了几年就这样痛，而且说哎呀还好了，就这样还好过去的。那我有的人稍微痛一下啊，哇哇叫哇哇叫，就是这样，不堪忍啊，是哦。有时候我们看到小动物哇好可怕这样，哎，其实我也想看到小朋友他回去也受惊的呢。 因为你比他大，他回去跟他的妈妈讲说，我碰到一个很怪的东西，很高，那你也怕，他也怕，所以有时候又怕鬼，鬼也怕你啊，嗯，每次回去都在修行的，他觉得啊受惊，好，再过来，心持苦品之理者，为若无苦则于生死，这重要，这一段，这个都是我们在修安忍这个啦，安受苦忍之理者啊，这一段是很重要很重要啊。我们都常意念的话，你都偶尔想一下没用，你常意念它，你就比较愿意去接受这个苦，而且你不但能接受这个苦，还能从中得利益啊。你看，为若无苦则于生死不惜处理，故有能劝解脱之功德，苦能劝解脱之功德啊。又若遭痛苦则摧啊君高，故亦有除慢之功德。又若忍纳猛力苦受，则思彼苦从不善生，不亦彼苦之果啊，则啊的须止其因呐、啊，故亦有于罪恶生羞耻之功德。你看，苦能让你这种作用吗？是。所以我们还在一像现在我们环境就越安稳的地方，道心还不容易哦。我们拥有很多随意你自己要作为的就有啊，你有钱，你有很多的能力，你想要满你的愿就满你的愿，结果到最后你越来越不堪苦，越来越不堪苦。所以环境呢、啊、稍微不满你的意，你就不安稳了。你总是要找一个你能安稳的地方去忍去住。啊，所以这里也不行，那里也不行，到处都不适合你住。有的人忍耐一下就过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几乎我们现在已经断出了一个能力，是吧？到深山简单的丛林处啊，结个茅屋就能用功修行了。这种能力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。我们就算在深山，也都是盖得非常不错的啊。就算外面很难看。围墙已经围得非常标准，蛇爬不进来的，对不对？所有防备的东西一定都具足。像以前呢，简简单单，过去我认识一个法师，他就带着简单东西，一个人就走入那个没有路的那个森林里面，就七天才出来。他怎么过日子的，我们也不知道。我想他大概不是又带着蚊帐啊、棉被，我想他扛到那就累死了，还不用打坐。那简简单单简单的东西一扛着带着就进去一个礼拜，不是住那个就是说啊大家已经整理过了，或者不是很那么荒野，就是进入那种深山里面没人去的，就这样七天。那像我们来第一个黄文义记得带，光盯就盯得让你苦恼了，第一天晚上就爬出来，蚊子太多，夜上太重，没办法，哎，就出来了，是不是？你就很难想象，在当初种种因缘，你不可能准备那么多，他们怎么去忍受，然后就心安住在道上，摒除所有外来的干扰，没有嘛？因为在深山没了。哎，现在有这种能耐的人少了，所以你想，这样都未必成就。那像我们这样过得好好的，想成就，你也要安了、啊，不可能。好好念佛吧，哎，当然不是不可能了、啊。不过你要知道，要突破的障碍可多了。你对自我的爱惜太重，所以要苦啊，要苦啊，哎，是。所以由这里面才，所以说有时候要有点苦，才会带起精进力啊，否则都一直纵容再纵容啊。以苦逼者，则惜欲安乐。须彼安乐啊，须修善苦，说亦有于修善生欢喜之功德，苦可以让你啊升起想要极善之动力啊，是。彼亦自心念他亦苦，于轮回者知生悲悯，念此苦恼是希求处啊，而烁烁修心。所以这个时候就能增长什么悲心。你看众生苦，转自己的苦，这时候你就会发觉，就是说，当我在受此苦的时候，我一天一分钟都忍不住， 我怎么可以怎么样？我们前面讲布施不是缓缓施吗？你就急急施，因为你当你正在缺的时候，你可能会好几天因为缺钱所以你睡不着，缺什么东西睡不着，你只要给一下他就可以让他安稳，你为什么要让他拖那么久？这样的情形啊。好，念此苦恼啊，是希求处啊，烁烁修心啊，就是说，我们就从这里面生悲悯啊。彼复如云：若修不易成，此事定非有。以是修小苦，大苦亦当忍。就是说，不要以为苦没办法忍下来，不是这样的，苦能忍下来的。不要以为这不易成，此事定非有，不是这样的啊，啊。直至安受苦役乐之假咒，见于小苦受之，则安受苦力当欲增广也。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有时候我们后来发觉，我们这也是我一直在提的，就是我们如何给受教者最好的训练。一般来讲，我们现在刚才就给他顺境最快的了，因为你给他顺境，他就马上回你欢喜心，那你最容易得到安稳，就是说你给他快乐，他也快乐给你啊，谢谢你，那、啊、你就很安稳，就我真的利益你。但问题就是，当我想到更就近利益你的时候，显然有些时候必须要磨练你啊，必须要给你秘境啊，必须要给你苦啊，这时候我们就会动摇了，我们苦不下来，我们无法苦他。可是实际上，真正的修道路有很多苦要熬的。你这中间该有的磨练没有，未来的苦你让他一路都这么顺利的走，其实你会害了他。当你放开他的时候，他要面临很多苦，但他没经验，他没经验，因为他很多都是被你照顾好的。所以常想到这一点，就是我们都拿捏，实在是我们的智慧很浅，有时候实际上是应该给一点磨练，而且这磨练可能有时候不是一天两天，甚至一个月两个月一年，为了要成就他这个法器。但因为我们怕他扛不起，看他生恼结恶缘，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苦一下就马上就纵容了。我们无法顺刚才这里讲，因为苦能得的这些功德，我们行不了用苦法苦他，用苦法成就的这个善巧，我们不容易做到。可是实际上需要，实际上是需要啊。所以有时候，哎，这才是难啊。再过来我们来看这个解释哈、啊。这个解释啊，我们看这个七八九页。七八九页有讲说，下士道备言施三途苦，中士道备言啊施生死苦。一个是下士道是考虑到三，我要远离三途苦。中士道呢，连天也离，为什么？他也是苦，所以他离生死。此处则于见受之苦而修，不是离这个苦了，而是什么？以苦里面锻炼了。啊，因苦回忆罪行，引生惭愧忏悔。你看，你还在苦里面怨这个苦，你应该，你如果是有修道心、有惭愧心，你看他，你苦正告诉你你的业啊，你怎么还呢？在那怨，你怨什么？你有什么怨症造来的？是，你应该因苦回忆罪行，引生惭愧忏悔，因此希求安乐，引生善法欲乐。因苦推己及他，引生大慈悲心。好，故苦为修行的希求处。是，三月说呀，念以苦恼是希求处，就是说，因为有苦，我才会希求什么善法，才是一种精进的动力呀、啊。是，好，当以苦修人，但啊，能忍与否？当视其修习力如何，习而不能者是无此事啊。就是说，就习而后就不能，这没弄事，还是可以能习忍小苦，而见能忍大苦，又苦有由修法而生者，好，于此即当思， 过去生中为小欲乐承受大苦，好，注意哦，结果自他皆无所益。我为了小欲乐，到最后我还受苦，不但我受苦，自他都无好好处。今因自他毅力众受诸苦，与诸佛菩萨同其道路，因生欢喜。就是我现在受苦，我不是枉受苦哦。你要知道，我们不是苦修苦行者，我们不是枉受苦，我们是从苦当中去感应其他修行。所以因为苦而成就了佛，对，成就佛告诉我们的一些修道法。所以因为苦，我因此反而有机会踏入上与佛同道，是的，反而是这样的。反观外道，上忍五热自身等苦，四肢业荣伤，乃至为盗窃。你看盗窃多辛苦啊！有时候你也必须要同情他们。为什么？他晚上要藏在那里等没人，光蚊子就一定了好多包了，是？那偷完了以后，拿着钱以后还要担心被抓，是不是？你看，要当个贼也很辛苦的哦，要付出代价的哦。亦莫不备受诸苦。今我因修法之苦，是何哈等毅力如何不忍？他们这枉受苦，为世间的虚妄，都愿意甘受这个苦。而我们现在呢，是以真实乐在受这个苦，你为什么不肯甘受？你看小偷去偷那个其实不是真快乐的东西，他就能忍受。那我们今天所要得的是什么？我们以修行里面得的这些苦啊，我们修行感应的苦，是让你有乐可得的，你怎么还呢？在这个苦不堪忍受，世间人像我们在寻求乐的时候，为了吃个好东西排队好久，他就愿意呢。好，可是当你要修行的时候，你就不堪忍受那个那些苦啊，你就急着赶快摆脱掉。你看，当你要等着好吃的东西，你就能愿意花那么多时间。哎，你看就是这样。好，是何如何不能忍啊？如不因修法而生之苦，则必是过去恶业所生。如果你现在是因为修法而有苦，这个苦是有利的。如果你不是因为修行，你像修行会不会苦？修行会苦啊，这个后头谈的一些道理很有趣的啊。如果是不是修行而来的苦，就是恶业苦。于今人生如不成熟，则言至后世，或堕三毒，其苦更猛烈而长延。故现今苦熟，以小益大，应当称信。在我现在堪受苦，我就把它消化掉，免得诸苦继续，到最后更苦。因为如果从修行来的苦，我本来就知道会有乐。那如果是由恶业来的苦，我现在能消尽量消，怎么看都是对的啊。所以你看待怎么样看待苦的问题啊，所以你应该忍耐啊。好，譬如死囚意为意悦，就是说削鼻削足，本来是死囚，现在只是砍你的鼻子砍你的双足啊，您不喜悦啊，您应该欢喜才对啊。好，且人生不过数十年，这很有意思啊，这个都要看啊。纵有诸苦，亦顺喜即过，因此得消数业，故应安忍，生气悦心。是不是应该这样讲？你不苦，就昨天讲的，20年过了，30年过了，不苦年再过，修行苦过来的也过了。当我不断在苦当中增长我耐苦之力，我在我的苦是在于忍耐修行当中苦渐少。你当初不忍受这个小苦，现在苦都还在，而且是长时间累积诸习气，还是越来越苦。那回头一看，你快乐过，回头也是空洞的，业力还是一直往前走。所以这个时候看看啊，其实用这个角度来调整比较容易忍得下来。又本身经活习修忍事业，可知参阅依广本有八处生苦，今应当忍。这个都注意了，就我们有八处生苦我们要忍。第一子处，如衣服饮食卧具医药， 于上所生诸苦因人啊，再过来四法处衰坏尽老病死等九种于上所生诸苦因人啊，位移处行住坐卧出后业从诸障法尽修其心，会不会苦？能睡睡久一点啊，可是你看两点就要起床修，当然苦啊。可是这个苦让你得乐啊，所以这时候在种种威仪处，你是不是应该要忍受啊？要忍受。以上所生诸苦因人，再观设法处，如公事三宝、师长、学法、念诵、修定等，以上所生诸苦因人，会不会苦？会啊。所以佛跟你讲啊，修行这条路没有不苦的。你要不苦，因为什么？你很懈怠，所以不苦。所以有人修行到很快乐的，你很怪的。刚开始会啊，久了一定苦。所以看修行人一些苦闷相啊，你应该讲赞叹，不苦啊，没有挣扎。所以我们在座的有些啊，你们还没出家的，不要说哎呀，你出家那么苦，我看再怎么苦都比那个没出家的好。事实是如此，因为这里面啊有很多重要的抉择。苦恼归苦恼啊，重要的那种舍离心啊，他可以不苦。他如果在一般世俗家，他可以马上不苦，但他的真正苦在后头。当我在修行的时候，你看有种种哎，那供养三宝，像过去有一个大德，那个很用功的，他每天一定地藏经、什么经送完，都已经好多小时。他在外面再忙回去，那已经把他送完。他的侍者，老和尚不睡，侍者不能睡。所以啊，总是希望说老和尚能不能偷懒一点，可是偏偏这个老和尚道力很稳，总不偷懒，所以经常有侍者要换人，和尚没换，侍者换，哎，受不了，侍奉师长很苦啊。不过老实讲，受益最多的也是他，是啊，因为都站在那，他在那里诵经，他一直打瞌睡，因为他不能，他没睡，你也不能睡。哎，那我碰到有些师长是这样啊，不管他有没有在用功，只要我没睡，你就不要睡。那你说是不是如此？我们在世间法也是，我们有一个居士啊，他读那个博士班呐、啊，他那个教授是从国外回来的，拼命三郎，三四十岁，很少休息的。他就是说，我做我的实验。只要我没休息，我宁愿你在休息实验室里面乱晃，你就不能给我回去啊。这个教授就是因为要争成绩嘛，刚回国，嚯、哦，很拼命的这些。所以我每次有事情打电话都打到他的实验室，他说你现在做什么？没事啊。那你为什么没回去？教授没回去。所以他们就在那边忍受，就知道这样熬着。世间人尚且如此啊，我们现在那个也不要，那个不要，怎么修？对不对？如镜如损啊，如损如海，越顺就越不能忍，越损就越浇灌了嘛。好，我们把它结束好了吧？哎，起佛处，出家于对于人间一切嬉戏、歌舞、经商等，尽受秉烛以上所生诸苦因人。为什么？看他们玩，我其实也蛮想玩的。看他们吃，我也想吃啊！我是欢呼啊，但我就必须要忍受。你看，吃饱没事干，入了佛门去忍受这个苦干什么？不过就是有意义的。你看，所以说，你看有些修行人在那苦，其实他有意义的。他虽然不一定马上超越，就算他还依然受苦，不过他也比我们完全放纵的在享受已经不一样了。啊，这一点也不一样，对吧？这个修行会不会苦？怎么不会苦？啊，那种种过去所带来的习性，种种的身心的这些烦恼，在现前修行当中依然会现前呢、啊。不过这个苦你要忍得下来，哎，这修行不容易，老实讲，真的不容易。你要看到这一点啊，看到一个刚初发心修行，应该好好守护它，因为。对一个刚开始学的，他有好多苦，因为他很多苦还跨不过去，所以同时他要受很多的调整。你这个比较守护他，哦，行取处啊， 勤修善品，勤其因缘所生诸苦，因人啊，也是如此。利有情处，如利众生十一事哈啊，这个怎么样利益众生？之前谈的或者其他地方所谈的，如上所生诸苦因人，所以他都有苦。我这是修行的现实面，这就是你在这个地方你应该如何忍受超越的啊。把现所作处诸家众所有衣钵等事，在家众无罪性所有淫魔荣功假事等所生诸苦因人，邪命生活不因人啊，这个不要忍，马上就去掉。可是正常的感应来了，你必须要忍受，你不忍受你怎么办？是不是？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啊，他列出的这些诸苦啊，其实我为什么在这里特别念出来，因为有些东西是你在这个修道过程里面你无法回避的，你必然会因他感受的。前面就说衰坏尽老病死，这个都会你有。你在修行当中面对你的烦恼的这一份苦会不会有？一定会有。这也是你在一个 入道修行的时候一开始就认清楚的哦，不要一开始对着修行带着很多的憧憬进入里面，竟然还有很多这么多的问题。有啊，本来就是如此啊。啊，所以了解修行的道理，如何在这诸苦现前之时啊，你能以适当的态度去消融它，而且能看到它的意义，还能欢喜。所以对，在苦当中竟然还有一种乏的喜悦，就好像说其实这些苦不断在消除我的障碍，在成就我的道品。以这种正确态度来看，这些苦就很容易一分一分上来。当你的道品道力越来越强，其实很多苦也会相对减少。所以我就难在哪里？初学种种功德力难落的时候，你看几乎所有苦都跟他有份，都跟他有份，所以他必须要忍受。这是我们修道人应该要注意的地方。好，那时间关系，本来想要把这个忍辱讲完了，不过我想我们就到此，下次啊，下次我们可能会把上师道全部讲完，那完了就接着谈止观，啊，就谈止观，哎，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到此，请，好，愿以此功德。
普及于一切，
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。